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徐波的育儿天团内幕啊，资本狂妄与伦理挑战；第二个是万科距离实质违约还有一周啊；第三个是麦当劳中国涨价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德社报道，美国、乌克兰和欧盟12月14号到15号在柏林举行会谈。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这次会谈就乌克兰战争停火方案达成了5点共识，让停火的可能性变得可以想象。参加会议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川普总统的女婿库斯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梅尔茨。那么美国、乌克兰跟欧盟就乌克兰停火达成5点共识。第一个，美国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防御机制的安全保障，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进步。第二个是任何停火安排都必须维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第三是停火方案会由乌克兰、欧盟和美国共同协商。第四，停火不得削弱北约及欧盟的团结与力量，应进一步的巩固跨大西洋和欧盟的安全合作。第五是停火不能阻断乌克兰走向欧洲的前景、欧盟的前景，要为乌克兰创造战后重建条件。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欧盟跟欧洲一直在跳来跳去那么不过呢，美国和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个停火方案能否接受还是个未知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5号说，乌克兰不可能放弃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顿巴斯州的领土。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5%的乌克兰民众反对政府在和平协议中做出重大让步，72%的乌克兰人愿意接受冻结目前的前线，6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战斗。这项民调是11月底到12月中进行，访问了550名乌克兰人。这件事情我不看好，为啥？川普的目的是要维持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是削弱欧洲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这不仅仅是川普是这么想，拜登也是这么想，这才是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的原因。核心的问题是，川普一直要乌克兰放弃领土，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可能乌克兰可以接受的。乌克兰可以接受这个方案，那乌克兰干脆投降算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一直坚持这个要求，说明什么？说明他根本不想要一个和平方案，这是第一。第二，新京报报道，中国云南省的龙舟队运动员王丽最近在网上实名举报云南省体育局的训练基地的主任，叫松茂体育训练基地的主任，也是云南省皮划艇的主教练范继文他说范继文向王丽索要15万人民币的比赛奖金，王丽拒绝之后，范继文就对王丽长期打压导致他重度抑郁王丽作为中国队成员参加了2023年杭州亚运会，获得了3项女子组龙舟赛的冠军。王丽在视频中说，范继文还向上级谎报说王丽有伤病，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报退役，彻底断送了他参赛比赛资格。12月15号，云南省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开始调查此事。中国的体育讲的不好听就是黑幕重重这第二。第三，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贸易和投资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对中国的出口 2025年下跌到了810亿欧元，暴跌了 10%。 德国对中国出口额占到德国出口总额的 5.2%， 2021年这个比例是 7.5%、那么中国在今年成为德国第七大出口国，去年中国还是第五大，现在变成第七大，这也是201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跌出了五大出口国。专家分析说，德国对中国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市场正在走弱，主要是卖汽车卖不动了，豪华车卖不动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德国供应商选择在中国生产而不是出口到中国。那么另一方面，2025年德国对美国的出口是1500亿欧元，也是暴跌 7.3%、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德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是法国1165亿欧元，增长 1.2%， 第三是荷兰1120亿欧元，增长 2.6%， 第四是波兰，第五是英国，第六是意大利，第七才是中国。这是第四、第三、第四。澎湃新闻报道，中国麦当劳大部分餐品12月15号开始涨价，涨价有的涨5毛，有的涨1块，涨的倒不多啊。涉及的产品包括汉堡包啊、小吃跟套餐。一款汉堡原来是12块，涨1块，涨幅就8%啊，涨幅还是蛮大。这是2023年1月以来麦当劳中国第四次涨价，也是今年的第二次涨价。那么今年的2月12号麦当劳中国的早餐和开心乐园餐涨价，涨幅是5毛，现在涨5毛到1块。不过呢，被网友称为穷鬼套餐的一加一随心配还是13.9元。那么这个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登上了热搜榜。网友评论说又涨价了，还有网友说我的穷鬼套餐别涨价就行。那么2017年麦当劳把中国和香港业务打包，以20.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信资本为首的财团，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股权交易，中信资本和麦当劳母公司分别持有麦当劳 52% 的股权，麦当劳中国 52% 的股权，还 48% 的股权，也就是说中信资本成为控股股东 52%。那么控股之后呢，麦当劳中国的餐厅就开始扩张啊，从2017年的2500家增加到去年的6500家，目标是万店啊，10000家门店。那么当国企成为大股东，麦当劳涨价就不意外了。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10月5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狭义乡逮捕60多名藏民啊，藏民当时是抗议中国政府在当地的草场开采金矿，威胁他们的生存环境。11月15号当天，藏民得知金矿的消息之后，就去当地政府交涉。那么其中有60多人被捕啊，到12月11号，还有11名藏民被关押。中国政府还封锁了通往狭义乡的道路，切断通讯，并且加强了对狭义乡的安全措施。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占据的通常是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一旦开矿之后，后果只有几个，一个草场被占啊，第二个就是重金属污染，污染的是水源，所以牲畜减产甚至会死亡。所以少数民族普遍反对资源开发，而且资源开发完全没有反馈当地。人权组织表示，反对开发项目的少数民族要么被拘捕，要么被酷刑，甚至长期拘禁。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独立检察组12月15号发布侦查结果表显示，前总统尹锡悦早在2023年10月就开始策划实施紧急戒严，目的是清除异己，独揽大权。独立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将总统府迁到联合参谋本部附近， 为总统和军方勾连创造了条件。尹锡悦在和军方人士紧密互动的过程中下决心宣布紧急戒严。随后尹锡悦将紧急戒严的时间定在国会议员选举之后，还撤换了反对紧急戒严的时任国防部长申元石。独立检查组指出，尹锡悦试图诱导朝鲜发动武装挑衅，以制造实施戒严的借口。所以韩国军方放飞无人机渗透平壤，企图刺激韩方，但计划因为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极态度和朝鲜没有回应而落空。所以你想一下，一个总统在想这样的事情，应该什么？应该坐牢。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中央银行将于12月18号到19号召开金融政策决定会议。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将会加息 0.25%， 把利率从 0.5 提高到 0.75， 达到1995年以来日本最高的利率水平。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是超低利率时代。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中央银行从1995年开始把利率从 1% 降到 0.5%。 1999年日本中央银行把隔夜拆息下调到接近零，就无限接近零。2016年日本央行引入负利率政策，直到去年日本央行宣布退出负利率，把政策利率提高到0到0.1之间。那么这次加息将是1995年降息以来日本利率第一次超过 0.5%。 那么加息会直接冲击日元套利交易。套利交易就是借超低利率的日元去买高收益的美元资产。那么一旦日本利率上行，套利交易就会被迫回吐，他就卖掉资产，资金回流日本。那么目的就是激活日本经济符合高市早苗的经济方向，同时对美国资产形成阶段性的抛压。这是第七。第八，财新网报道，福建省广丰矿业的水井坑矿8月12号发生瓦斯爆炸，矿难造成7人死亡。矿山安监局福建局12月12号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事故原因是作业人员打火抽烟引发瓦斯爆炸，但是广丰矿业迟报事故，盲目救援。广丰矿业成立于08年2月，调查报告指出，水井坑矿在事故发生三个半小时之后，才向监管监察部门报告事故情况。调查报告还指出，在水井坑矿上报事故前，现场救援以企业自救为主。水井坑矿在现场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调度其他班组人员进入事发区域，盲目救援，应急处置不当。那么矿山安全监察局福建局对31名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其中矿长由公安机关成立案调查。这是第八。第九，法新社报道，美国扫地机器人制造商 iRobot 申请破产保护。 iRobot 供应商深圳的三川集团将会收购 iRobot， 供应商把这个企业收购了。两家公司12月14号签署了收购协议。三川集团是 iRobot 最大的债权人，是他的供应商，也是他最大债权人。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截止11月底 iRobot 拖欠三川集团债务达到 1.6 亿美元。那么 iRobot 是自动扫地机的先行者。2002年 iRobot 公司推出了 Roomba 首次把扫地机器人带入了家庭。不过呢， iRobot 连续几年 产品销量下跌。今年三月 iRobot 说，很多竞争对手迅速复制他们的新功能和创新技术，而且以更低的价格 出售产品。那么这些竞争对手大部分来自中国。那么 iRobot 产品 也由这个三川集团代工，它在中国和越南都有生产基地。收购完成之后， iRobot 将会成为三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iRobot 将会从美国股市退市。2022年亚马逊曾经以17亿美元收购 iRobot， 但是没有得到欧盟反垄断机构的批准，所以呢最后他一直在找买家，没找到，现在申请破产保护，由他的供应商收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先讲第一个主题。万科距离实质违约还有一个星期啊。万科集团上个星期20亿债券展期申请没有通过啊。那么12月15号星期一，万科又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寻求解决方案，避免债券实质违约。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披露的文件显示，那么万科的债券名称叫22万科 MTN004。那么是万科在2022年12月发行的中期票据，简称中票。那么这个中票呢，面值是20亿元人民币。票面利率是 3%。主承销商浦发银行、中国银行啊，那么期限是三年，原定是今天到期，12月15号到期。那么债券到期还有5个工作日宽限期，那么宽限期就是22号啊。那么万科召集的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12月18号开始，就下星期开始。那么12月18号开始啊，下星期就是12月22号结束投票啊，也就正好是宽限期啊。如果通不过，那万科就实质违约啊。那么万科实质违约，那它离破产就不太远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现金流根本没办法支付它的根本没办法支付他的债务，就算利息都支付不了。那他跟深圳地铁又有一个这个股东借贷的限额，所以实际上他很困难。如果这次过不了，他就有可能破产啊，就债务重组啊。财新网报道说，12月13号，万科通过主承销商向债券持有人通报12月10号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啊。消息指出，三份关于债券展期安排的决议全部被否决。消息人士说，投票结果是一面倒，全部反对万科无条件展期一年的方案。那么这个陈星分析师 Jeff 张说，他说，我们认为债券持有人有可能要求信用增强，信用增强就增加我们叫抵押品啊，或者是偿付12月15号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啊，20亿你先给10亿，有可能是这样啊。他还说，就算是支付利息，万科也是高度依赖外部流动性来支持，因此风险仍然较高。啥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万科没钱了，流动性枯竭啊，就算要支付利息都得靠深圳地铁借给他，就这意思啊。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发商房屋销售日渐困难，那么过去两年万科的流动性持续紧张，到了今年万科全年到期或者行使的境内外公开债券超过360亿债券啊，其他的债不算，光债券就360亿。 不过呢，万科总部层面的资金接近枯竭，所以今年2月10号以来，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先后13次向万科提供了 314.6 亿股东贷款，那么万科才能够偿还，按时偿还 304.9 亿的公开债，其实就是还这个债券。那么在22万科 MTN004 发出展期通知之前，11月20号万科举行了临时股东大会，那么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一份关于股东借款框架协议的议案。那么根据协议，从2025年到2026年，深圳地铁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的上限220亿。而且万科要为实际发生的每笔借款提供抵押或者是质押担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万科需要向深圳地铁提供总值305到427亿的抵押品。也就是说，深圳地铁正在为万科破产做准备。为什么？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深圳地铁可以在万科债务处置之前拿走万科最优质的资产，因为他向他提供抵押品，对吧？啊，这个抵押品一出来，那他就可以先拿掉。深圳地铁现在运营万科，所以万科有什么优质资产，他清楚得很。他通过这个协议，可以先把这个优质资产拿走。那么之前市场有消息说，深圳地铁已经决定放弃救援万科。所以深圳地铁的举动就是证明。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徐波的育儿天团。育儿天团它反映什么？反映资本的狂妄和伦理的挑战。华尔街日报有一个非常长的报道。那么这篇报道讲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正在利用美国的代孕法律优势，秘密的建立规模惊人的超级家庭群体。那么这个现象级的人物就是多亿网络的创始人徐波。我们直接讲结果，徐波通过代孕在美国生了超过100个儿女，并且在美国运营着这个上百人的育儿天团，这就是个育儿天团，100个子女啊，这个我就非常令人震惊。他的举动不仅震惊了美国社区，甚至引发了美国社会对这种现象的公民身份套利和儿童权益的严重关切。徐波是1977年12月出生，原籍是湖北武汉。他是广州多益网络的创始人和兼董事长。凭借梦想世界、神武等热门网游，徐波在2024年以275亿资产位列胡润全球富豪榜的900位。那么正是这笔巨额的财富支撑了徐波疯狂的生育计划啊。那么徐波的疯狂生育计划是在加州通过代孕母亲帮他生儿育女啊。那么这些生下来的孩子大部分是在美国出生，并且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啊。那么徐波安排专门的团队负责照看这些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有保姆，有喂养专员，有接送专员，还有文件和安排行程的人员。那么这些孩子集中居住在加州徐波不同的房子里，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抚养体系。那徐波通过他的下属遥控这个育儿体系。他本人在中国生活，很少跟孩子见面。那么2023年洛杉矶家事法庭举行听证会， 徐波向法庭申请四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父母权利。结果法庭一看，四个孩子，同时有四个孩子，申请四个孩子的父母权利。于是法庭去一查，一查就发现徐波通过代孕已经至少已经生了八个孩子。然后呢就听证，徐波就没出现，就通过视频听证，他在视频当中披露了他惊人的目标。他惊人的目标是他想通过代孕在美国生二十个孩子，而且最好全是男孩。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孩子将来要继承他的公司。徐波说他的孩子目前是由保姆在尔湾附近抚养，现在正在等待去中国的旅行文件。他跟法官讲，他说由于他很忙，他没有时，他甚至都没见过他们。家事法庭的法官叫佩尔曼，佩尔曼对徐波的故事感到震惊，但是他驳回了徐波亲子关系的申请。法官说，代孕制度的初衷是帮助人们组建家庭，不是建立这种人力资源储备，也是更像人力资源储备。那么尽管遭遇了法律的困境，徐波的育儿天团并没有停止扩张。徐波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他的孩子们的视频和图片。那么这些孩子在保姆的陪同下生活、学习、玩耍，他们齐声对着镜头喊爸爸。多益网络官方账号承认，徐波在美国生育的孩子数量已经超过100个，但是否认有300。徐波不是孤立，调查显示有一批中国的社会精英正在美国形成一个隐秘的超级家庭群体，他们利用美国部分州代孕合法、司法程序私密、监管分散的特点，通过代孕机构、试管婴儿诊所和律师事务所，同时推进数量庞大的代孕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的规模超出大家想象。希望教育集团的前总裁汪辉武汪辉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高价购买美国模特音乐家的卵子，再通过代孕帮他生下十名混血的女儿。他特别强调要求的是女儿。后来这个汪辉武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把这些女儿培养成为能够和各国权贵甚至是世界领袖联姻的对象。这个汪辉武代孕风波在2021年在中国的网络上掀起过一阵狂潮，后来中国政府把这件事情引发的舆情压下去。这件事情影响还是很大。那么在美国，代孕产业链已经高度成熟，从卵子捐赠到胚胎的培育，到代孕母亲的招聘，到律师文件、出生登记、保姆照顾、跨境的转运，每个环节你都可以外包，只要你资金充足，委托人甚至不需要去美国，连美国都不用去。不过呢，在中国代孕是违法，所以呢，中美跨境代孕就变成了一个灰色地带。那么代孕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客户的共同特点，第一，拥有巨额财富；第二，有强烈的控制欲；第三，漠视家庭伦理。金钱在他们手里不仅仅是手段，而是一种能力的证明，用来突破制度、突破地域，甚至突破生理限制啊、极限啊。这个现象已经引发美国政界的警惕和行动。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啊。那么外国的富裕群体通过代孕获得美国身份啊，获得美籍子女， 长期被视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啊。那么上个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提出法案，要禁止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外国人使用美国代孕服务。他援引一起这个联邦人口贩卖调查，涉及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在四年之内通过代孕生了20多个孩子啊，就在加州啊，我们之前报道过啊。另外呢，2020年美国国务院已经收紧了生育旅游的签证啊，前总统川普总统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就签署过一个行政命令，想限制非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子女出生的公民权。那么这件事情仍然在这个最高法院审查啊。另外就是联邦调查局跟国土安全部已经开始调查，他们已经约谈了这个代孕母亲，因为这些代孕母亲曾经和中国客户这个合作过，那么调查范围涉及到人口贩卖、公民身份套利以及儿童权益的问题啊。那么这件事情差不多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本质上，这就是中国的有钱人把他们的财富优势转化为繁殖优势。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家族繁衍的价值取向，反而是这种原始欲望的一种放大和扭曲啊。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财富和子嗣的关系啊，就像一条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那么多子多孙意味着血脉延续、权力和财富的这个延伸啊，最终要达到家族兴旺的目的啊。那么区别在于，过去的限制来自土地和生育能力，就是土地是有限的，生育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现在的限制来自于制度、伦理和技术。那技术现在已经突破了啊，当技术和资本突破了生理的限制啊，那一部分有钱人就开始要突破什么伦理和社会的边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徐波的百人育儿天团啊。那么在这些育儿天团当中，他们并不一上来就是独立的个体啊，这些孩子是长期规划的部分啊，他们是继承人，他们是资源的节点，他们是未来的人脉，他们甚至是家族战略的一部分啊。那么这种思维跟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面多子以保不绝的观念高度一致啊。更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偏好在育儿天团当中清晰的存在啊。男孩的偏好源自于什么？继承企业、传承财富、掌控资源啊。他和传宗接代啊，这个传宗接代的文化，这个高度吻合啊。那么本质上，这些有钱人把繁殖行为作为财富或者权力工具，实际上是对这些孩子人格的贬低和物化啊，这些孩子就成为他们的工具啊。这当然，这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功利性繁殖的目的啊。中国传统社会繁衍本来就是功利性啊。那么，所以，这些有钱人把繁殖作为财富或者权力的工具，和中国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当然，当生育被工具化这种现象啊，它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事物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个人的疯狂啊，它和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几种结构性焦虑相互叠加啊。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对制度不确定性的焦虑。 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啊，从古至今，在中国，财富的不确定性生来与居啊，你不是现在，你以往也是一样，你挣多少钱，那钱都不一定是你的啊，所以财富的跨代安全转移非常困难，所以子嗣就视为分散风险的工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家族断裂的恐惧啊，这个就是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心理阴影，使得一些中国有钱人他产生了一种补偿性的繁殖冲动。他发现，哎呀，我得赶紧生，多生几个，就补偿性，这是补偿性生殖冲动、繁殖冲动啊。这是第二、第三，对个人意义的焦虑啊。很多中国人完成了资本积累，但是他缺乏公共价值出口。个人的财富积累，其实他需要寻找公共价值的出口。那他就没有，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是要消灭资本家。那他现在哪来的公共价值出口？没有。没有公共价值出口，他们就转向最原始、最私密，也是最具有控制感的领域，就是生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有钱人的繁殖优势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它更像是传统家族主义在资本时代的变形复活。它既不尊重个体的生命，也摆脱不了血缘至上的价值框架。所以财富可以绕开制度，突破生理局限，而育儿天团就给这个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怎么面对他自己？他们又怎么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这个问题远比这个个人猎奇的故事更重要。所以在这里我要质问这个徐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孩子身上要是发生了悲剧，你怎么行？你怎么能够承受得了？你还是人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真的不敢苟同，只要有钱赚又不违法就去做，这种行为方式，法律只是一个人行为最低底线，并非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去做，有的时候法律规定还没有出来，要自己用道德来衡，道德伦理来衡量。我不知道这是在什么语境之下产生的，没办法评价。人们能够道德伦理都是人们要求自己的啊，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去遵守道德啊，道德都是要求自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赚钱跟道德产生冲突，会不会产生冲突？不知道，这一定要具体的看。没办法笼统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赚钱会不会有道德问题？会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科技狠活就是道德问题，对吗？那科技狠活是不是违法？科技狠活有的地方违法，但是很多地方是不违法的，符合的。但是你知道科技狠活，虽然有些地方不违法，但是并不健康，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伦理问题，有道德问题啊。观点很多事情一开始是善意，执行到后来成了社会乱源，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想办法规避法律道德。观点财富上的成功距离人生成功差得不远，即便从青岛到了上海，到了洛杉矶，做了灰产，收入不错，依旧是狭隘的小农意识啊。 观点可怜的是孩子，说得对。如果有父母爱那是好，没有父母关爱被当成工具长大的话真的很可怜。黛玉妈妈付出的也太多，某种程度上这不是在助人，在造业。我最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徐波这100多个孩子怎么办啊？徐波肯定是照顾不了他们，肯定爱不了他们，100多个孩子怎么爱，爱不过来的。他黛玉母亲肯定就已经离开了，那这些孩子跟孤儿有什么区别？虽然有吃有喝啊，有吃有喝也不就是丰衣足食的孤儿呗啊？他们的人格谁来关心？他们的心灵有谁来关心？他们的成长谁来关心？徐波干这种事情讲得不好听真的是缺德啊，是缺德，这叫啊。观点说不出原因，就是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不是正道。本来代孕是为了帮助不能生育但是喜欢孩子的人，怎么国人一弄就变味儿了？深层次思考，国人不一样的需求导致了很多现象都有种说不出来怪怪的感觉。这里面唯一的特点是什么？这唯一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当你把孩子作为一个工具去生下来的时候，这里面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就是人性。没有人性，因为你忽略了人性的重要啊。观点，这让我想起中国观点最大败笔，以为多子多孙多福气，但其实只是更多的人分割家产，最后家族集体没落。而美国最有名的洛克菲勒家族不搞这一套，搞家族基金，各家族积极培养孩子，积累更多的财富，延续家族的富裕。观点，面对做50个100个的需求，反应是有钱我就赚，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某些人的思维在我看来等于没有人性。观点，培育10个以上就有问题，就算多么富有但是爱不够呀。这些孩子就算活在物质不缺的环境，那么他的心理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些有钱人真的有点缺德，生一堆孩子只为自己喜欢，有面子，家族很大，却害了孩子。他不一定是为了面子，他就是把孩子当作工具来生育，这就是缺德，我认为是缺德的。就是你把这孩子当啥？当工具呗，当工具不是贬低嘛？人变成了工具，这不是悲剧是啥？情况，我现在终于了解中国人怎么做代孕这事儿。我本身在南加郊区医院产后病房工作，在疫情发生前几年，看到越来越多代理孕母来我们医院生，这些代理孕母都是墨西哥裔，都属于低收入户。一开始我们还会看到中国父母跟着代孕母一起来生产，然后抱新生儿回去，之后发现他们不来美国了，就请中介的人来带新生儿出院。我同事问我这生意是怎么做的，说要我去了解，然后他们可以当出院后照顾新生儿，毕竟我们都是有执照的护理师。我想说我哪里知道，又没有门路，台湾也不流行来美国找代孕母。今天看到王老师的节目才了解原来如此啊。观点，如果有一富商土豪这么搞还可以叫做特例，但有一部分中国富豪这么搞，那绝对是有些程度的目的。一人生50、100个小孩，就算古代中国皇帝也不是每个皇帝都这么搞，狂论一般百姓其实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我认为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徐波缺乏常识啊，因为孩子是成长，他要培养啊，培养要付出什么？除了物质以外，需要的是心力，需要爱，要情感啊。没有心力， 那跟种树有什么区别？树跟人还是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你看朱家，朱元璋子孙到最后他王朝明朝覆灭的时候，他子孙有多少？朱元璋的子孙过百万，过百万，过百万子孙，结果把这个明朝给吃穷了。明朝灭亡有一部分的原因跟他这个过百万子嗣是有关系的。结果明朝一灭亡，这个一灭亡，这过百万子嗣就完全被剿灭，完全被剿灭，生那么多有用吗？也没啥用啊。观点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底线更多的是道德底线，虽然很多事情不违反法律底线，但是大家出于道德也不愿意去这么做。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人的底线是法律底线，因为法律有时候模糊不清，所以很多人对自己的底线模糊不清，很多事情实际上既违反道德也违反法律，最后因为执法失能，很多人把它当成潜规则。说得很对，其实就是这样啊，其实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没有道德，中共没有底线，政府都没有底线，你怎么要求老百姓有底线呢？老百姓就更没底线了，理解吗？执政者，首先执政者要有底线，政府有底线，你才能要求老百姓有底线。你政府都没有底线，老百姓怎么会有底线啊？你除以我十五倍啊。观点，我曾经在学校特教班服务，是义务性质，谈到生小孩，想生也要成熟地思考生死熟虑，孩子的教养非常重要，一个社会要富足茁壮，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其次是代孕，往后是不是繁衍伦理问题，包括近亲结婚等等，这些皆需经过多年后才能知晓。懂得了解人文背景和习性，懂得如何沟通，懂得入境随俗，彼此重很重要，尊重很重要，不然过了一村怨一村，永远都只是自己的想象，自己认为。当然以上皆是我所欲及自身体验。 OK， 情况，洛克菲勒家族已经富裕了七代，而且仍然持续下去。他们教育孩子最大的理念是不能让孩子被财富埋葬，要培养他们独立不依赖的品格，强调节俭、个人奋斗以及财富应带来创造和分享的快乐，而非腐化。中国人最快腐化，中国人其实是中国文化其实是腐败文化。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只要我有钱我就啥都不干，这不是腐败是啥啊？就是我啥都不干，我财富的目的，我争取财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啥都不干啊。所以这就腐败了，腐败了嘛？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你有钱的啥都不干，这一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不就败光了吗？所以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啊！文化背后的这种等级制度、丛林社会这种文化特征，它形成的后果。观点，中国人不可思议的似乎是中国常态，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中国的计划生育，也有生娃天团，一点不稀奇啊。情况，我所居住的小区有19个代孕回来的混血孩子，我带小孩去小区里玩，经常能碰到一个孩子有一个保姆带着，小孩子叫保姆叫妈妈，父亲是谁我们当地人很多人都知道，是个富豪啊。就是这样，就是 你会看见中国的男人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男人的特点就是当他挣到了钱，他就把他家里搞乱啊，在外面搞个家庭，家外之家，一个不够再搞两个，搞得一塌糊涂。反正就是你看见中国的男人，只要他挣了钱，他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女人啊，然后就搞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周围是一片混乱。我见到过的富豪，没有一个家庭关系正常的，都不正常，都是病态啊，都不，就是没有一个家庭是正常家庭，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观点，他再有钱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100个孩子再有钱也富养不了，估计也是当奴隶养啊。观点，我比较保守，觉得这实在是个伦理问题，用这种方式来造孩子还是一群，让人感觉到伦理和道德的问题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人本主义超越信仰层面之上的时候，那么人自己就会成为极端的偶像。我会这么看，不是道德主义，而是一种深深的担忧。短期似乎没什么问题，但长远上这条路会越走越远，土豪造百人的事件不足为奇，甚至还有更稀奇的事情会逐渐平常化。伦理道德的标准已经在越来越低啊。嗯，反正我还是从孩子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办，以后怎么办，这些孩子多可怜啊！我还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结果你知道会是什么吗？在徐波这里哈，这100多个孩子，最终他还是用什么？还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筛选，对吧？啊，他没办法培养，他就筛选呗啊。然后你们自己去竞争，然后我来筛选，没有培养，只有筛选。那被选到了，当然很幸运，继承他的财产。那没有选到的呢？不可能一百个人都继承，这毫无疑问啊！只有一部分人继承，他是把这100个孩子当作筛选的目标，从里面筛选，剩下就是渣呗，啊，多残忍！你说这多残忍？观点：衣食足，后知荣辱。指出的是物质基础稳固之后，人才能够追求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修养和荣辱感。很多中国有钱人是酒瓶乍富后的丑陋扭曲就会表象化。是的，是的，酒瓶乍富那就就忘乎所以呗啊！干各种，中国人有钱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大家知道吗？中国人有钱第一件事情就干他以前干不了的坏事啊，这就是他们通常想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干不了的坏事，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干一次逆行啊，就类似这种啊。观点，看了种种中外文化的对比，我发现中国人可能总是缺的东西太多，所以总是在花费时间去补别人的东西，却不带融入当地文化圈作为重要的目的。大多数人刚出来是缺钱，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考虑伦理道德。有了钱以后，年纪也慢慢大了，可能也懒得怎么融入社会，反而是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观点，最近深有体会一句话，子女的财富积累往往无法超出父母的认知高度。不一定吧，不一定吧，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肯定超越了父母的认知高度啊。生养不难，托举才难。生孩子的前提还是要考量自己的认知高度。生孩子不是血脉的延续，而是给他远离父母的资本。这个话没错。 世上所有的爱，只有父母和子女的爱，是以离开为最终目的。是的，这个说的没错。对，我们就是目送，我们的目标就是目送啊。在中国，几乎很少人会遵守道德底线，核心的原因是违反道德底线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因为这个社会就没有道德呀，就没有道德，因为政府都在违反道德，违反底线啊。观点智慧和文明是一种心理负重，清醒反省是一种痛苦。观点正常不孕夫妇渴望孩子，代孕是大概他们希望的一条路。我见过太多的家庭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痛苦和遗憾，真的太悲剧了。但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奇形怪状的思想奇特的人，这个真的仁者见仁啊。情绪，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不知道，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觉得孩子自己就是他的起跑线，他自己跑他自己的。我们能做的其实不多，父母能做的其实不多。很多人认为父母能做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其实并不是。我们更多的是，其实中国，从对中国父母来说，更难得的是不做，啊，更难得的是不做。中国的父母做太多。做太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做太多应该做的事情啊。观点，我怀孕的时候去产检，护士说也就现在的父母才这么紧张，过去的家长一生生好几个才不关心产检，总有一个会有出息吧。想来这和育儿天团的想法岂不是一模一样，生一大堆总能挑出个优秀的来，生在这种观念的家庭里好可悲。大部分是这么想的，好在我另外还有一个，你的父母说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感受啊？观点，我觉得美国法律不是应该限制这种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美国的法律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事情啊，理解吗？法律不会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因为它没必要。如果他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这个法律会非常的复杂。谁会想到？会有人去生100个孩子，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这太疯狂了，对吗？所以观点，最近家里正好碰到类似的状况，乍富的父亲只想用金钱控制自己的妻儿，却口口声声说对儿女好，而妻儿好，感觉无解的题。请问王老师，马斯克希望拥有多个孩子的想法是否和徐波的性质一样？一样啊。马斯克也是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马斯克就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他跟徐波是一模一样，他们是同一类人啊，他们是同一类人啊。观点，富不过三代通常是政治问题，一代人官场里的人脉可以为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中国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官员会利用权力为团队带来大量的财富，但也会为后来的官僚眼红前朝官员，啥意思？于是一直遵循丛林法则的逻辑中，会让后朝的官员利用手中权想方设法剥削前边的。你想说啥？政治问题，富不过三代是政治问题。富不过三代本质来说不是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政治问题是条件，文化问题是本质。为什么？因为中华文明的腐败基因，富不过三代的本质就是中华文明中的腐败基因。这种腐败基因让财富传承会很快被败掉。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当你富裕的时候你就迅速的腐败。你看美国的有钱人亿万富翁，他一样去买汉堡包， 一样去做他自己做的事情，一样自己背包。中国的有钱人，他恨不得走路别人背着他，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文化基因里面的腐败因素啊。观点不能理解，生100个孩子，我只能想到清朝的九子夺嫡的惨剧。就算物质条件再好，你从小没有爱，如何能长大？欧美国家越是高级知识分子，相反生的孩子越少，甚至领养残障儿童，悉心照料，最后小孩都能成才。就算你基因再优秀再有钱，不好好照料教育孩子，还不讲出一堆白眼狼。观点听到要求美国法律的问题，突然想到一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一个法律如果无孔不入，带来的负面反馈就是很多原本守法的人也非常容易违法。一个法律如果所有人都会违法，就会成为恶法，和中国的法律没两样。情况中国出口数据造假变得更加疯狂。美国商务部公布10月份从中国进口了201亿，而中国公布343亿，超出了70%。你看啊，我没有看过数据啊，我就知道它造假。中国美国公布的逆差是114亿，而中国是229亿，翻倍都不止。这还没有考虑海运和关税。出来了啊，终于打脸了吧啊。情况以前听到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我都是看戏的心态。现在自己已经有7个月没有工作，再听到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感觉就是绝望。现在连送外卖都需要先交3000元配送设备费，我上哪儿去找这个3000块？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润也润不掉。观点王老师你好，我今天看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演讲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自由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需要勇气和斗争才能得到。短短10分钟，催人泪下，这个场景让我恍惚，仿佛刘晓波先生站在演讲台上。身为海外的华人，我的孩子们还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自由生而安全。我要告诉他们，自由是奋斗来的，民主才是人民争取来的。自由的思想需要有人去承担代价才能延续，稍有不慎，民主是会失去的。说得好，你看看美国，你就知道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啊。观点中国的教育和英印书刊都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准思考，不准聪明，不准质疑，这非常可怕。只有标准答案和愚昧，没有认知，这让中共统治者更轻松的统治。情况最近很流行给社交头像戴上圣诞帽，甚至已经衍生出了清明圣诞帽图，就是给清明上河图的人全部戴上圣诞帽，是吗？这个很有趣啊。那中共不疯了吗？提问：国内抵制洋节，虽然没有发文件，但是各个单位通知确实存在，很多人拿大城市商城的圣诞树来反驳。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说摆了圣诞树，但是没有摆圣诞快乐的字样。而上海的圣诞夜办得红红火火，请问王老师，执行抵制洋节这个小指令，这个指令是不是也分地区？比如上海就开明一些，小地方就恶劣一些，还是说上海大都市不得不这么搞，面上过得去？跟他计较啥？为什么计较这件事？那，我认为啊，上面是不高兴底下搞的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啊，因为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都写过文章。意思就是各地搞这个洋节是不对的啊，这个大方向是这个，但是怎么去执行这个大方向，各地有各地的调调啊。你比如说上海这么多老外，你不让他搞圣诞节， 你怎么去维持这个局面呢？所以上海可能会宽松一点。那你一些小城市根本就连个老外的毛都见不着一个，他死，他觉得这地本地人自己搞这些圣诞节不搞也没事儿，所以使劲往死里整，这很正常。中共的官员就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关系，根据自己领导的看法去表现呗，所以都是可能的，各种表现都有可能，除非有红头文件下来，如果没有红头文件各自发挥，那就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都有，各种思考都有，各种选择都有。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